一场儿子的应许。然后十八章的下半段开始又讲回所罗门去。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需要我想就还是坚持把罗德的东西讲完，我们再去回头再去看书里。实际神在十五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显现，就是他带着亚伯兰做了立了一个约，而且这个约呢是他自己跟亚伯兰立的，而且亚伯兰的献祭呢也是他自己在献的，所以约的两方都是他自己。到时候十五章后面再来查。
约两方是诸神哈。
对。因为日落天黑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中经过，就是十五章的十七节，就表明这个约是神，这个祭也是亚伯兰献的，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就是圣父和圣子。因为十五章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从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来的。所以你会发现亚伯兰他是真的是他一直在儿子这个事情上始终没有得着这个环境的响应。罗德就走了嘛，后来就出了一个以利以谢，就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是生在他们家的仆人，他就把他当做养子就算进来了。你们明白，就最早他是一直把罗德当作自己的养子的，然后经历这么一段以后罗德就走了嘛，然后现在呢要继承他们家的家业呢，就是这个叫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这是个仆人，是生在他们家的仆人，就等于你不是有那个一直跟着你们家的仆人的，然后他们也会结婚也会生孩子的嘛，那生完孩子呢就等于主人是可以领养他的，就领他，就是这个算作我的孩子，
来替代罗德
啊。因为我们家没有人继承家业嘛，那他来继承家业。
我也明白。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十五、十六、十七章，它其实都是在讲以实玛利的来源，就是怎么样，以实玛利是怎么样出来的，然后神的应许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过程，它是另外一组对比，就是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对比。所以这个对比最重要的就是应许和血气，应许和血气。
哦，
对，就是我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是凭着信心。
以实玛利是血气。
对，以实玛利就是靠人的办法生的，就是血气生。就他一直在想人的办法，先搞了个以利以谢，对吧？罗德走了以后就有以利以谢，就他始终要用人的办法来去回应神的这个应许。就像利百加说，跟那个神跟利百加说你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就是以扫要服侍雅各，然后利百加就用人的办法怎么办，就让雅各去骗
祝福，
就骗他爸的祝福。
可是事实上也成了呀。
但这个不对，这是他要的东西对，但是他方法错了。
那怎么
方法错了？你可以把它交给神，神会成就的。就像以色列人当时很多王神高抹他们以后他马上就造反，唯独大卫不是。大卫神高抹大卫的时候扫罗还在位，大卫跟扫罗并行了好多年，大卫从来不敢去碰扫罗，他都是满街跑的躲扫罗要杀他，是不是？
对，
所以他就在苦难当中他就呼求神，神特别喜悦大卫，就是我们不能代替神去审判，我们不能说天将降大任于我就直接先造反先把那人杀了，这绝对不可以的。神是那真正的审判者，他会去做这一切，是不能，就神会给你一个孩子，你就不要去担心，你不管是一百岁两百岁他总会给你一个孩子。
可是亚伯兰他那么近前，他应该在这个他领这个养子以利以谢。
对，就我大概跟你们讲一下，
生以实玛利他难道没有求助神没祷告？
对，你听我说，就是这个我们从十四章往后呢他就过渡到了一个新的话题，就从十五、十六、十七章哈，以及十八章的上半部分他都在讲一个什么背景，就是亚伯兰 跟他的使女夏甲生以实玛利的这么一个背景，这个背景依然来自于神给他的那个应许，叫我让你的后裔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神的这个应许呢，在亚伯兰把罗德又救回来以后，罗德依然又住回索多玛以后呢，神又跟他说了一遍这个应许，对吧？就是在15章的上半部分，以及不但说了以后呢，神还给他立了一个正式的约，这个约是靠一些祭物，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斑鸠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对吧？你们看15章的这个后半段，然后用这个祭物在那个15章的后半段给他，对，15章的后半段给他立了这个约。但是呢在这个立这个之约之前，立这个约之前呢，你们看他在15章的二节讲到，15章的二节他说什么？他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一些，这是生在他们家的仆人。就罗德走了以后，现在最主要的问题，突出矛盾又出来了，没有后裔。所以你会看见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始终在讲一个，围绕一个主题在展开的，就是什么？
后裔。
没有后裔。对，只有对父亲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圣经里啊，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多的角度。为什么四福音书他很多人看见他是重复的，你这里又说那里又说，总讲一遍，但是呢事实上他不重复，他是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就是一个人在地上，他可以是父亲，也可以是儿子，他也可以是同事，他是丈夫，他是朋友，对吧？就是作为他，如果是朋友，讲他是朋友的事，会不会讲到一些细节是他们家的父亲，他们家的儿子，也会讲到。就同样一件事情，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明白吧？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不是有其他的角度？有的。但是呢，上帝看中他，他是从一个角度去看他，就是什么？他是父亲。对，他是，所以对他来说，父亲就是。比如亚伯拉罕他是不是儿子？他也是儿子。如果要讲到他儿子，应该多讲他什么？他是不是孝顺？对吧？他是不是顺从他的父亲？他是不是跟他的父亲在长时间有爱的关系？这个是在描述他的儿子的身份，对吧？但是如果描述他父亲的身份，他要描述他什么？他没有儿子，这件事情最重要，否则你就不是父亲嘛。阿门。对不对？对，就你得讲到他的后裔，他才突出他的父亲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会看见他整个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老颠来倒去跟他讲一个什么应许啊？
后裔，
没有后裔。
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天边的星，海边的沙，对吧？一直在讲。所以每一个圣经里的这些的人物都讲了神的一个角度，就是他突出亚伯拉罕父亲这个角度，他是在讲神自己的角度。
嗯，
他在包括以后我们要查到约瑟。约瑟又是一个神的形象，以撒又是一个神的形象，雅各又是一个神的形象，他每一个神的形象是不一样的角度。你怎么样把这个丰满的神全部认识全了呢？你把这些角度都得着了啊！你听明白
了？做儿子是怎么样行的？做儿子又怎么样行
的？对对，老王明白了。就像比方说约书亚最大的角度是什么？他是一个战士啊，他是引导以色列人进到那个迦南地的那个战士。但是这个人亚伯拉罕不是啊，对吧？以撒也不是啊，对不对？所以神是超越在这之上，他每一个人里面他都表明了他的旧约里面的很多人物的形象。大卫里面有神的形象，就我们查圣经，我们查到后来你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你都能看清神在他里面是一个形象是什么样的。然后你把这个得着了，你就得着圣经的启示了。然后罗德他是人的一个形象，你知道，你得着罗德了，你就得着自己了，你就盼望自己不要走罗德的路，然后你得着亚伯拉罕，你就得着神的这一面了。摩西有神的一面的形象，你知道是什么？他极有忍耐，极有爱心，极有怜悯的心。他说：“你把我的救恩拿去。”这就是阿们。你从来没有看见讲到亚伯拉罕、以撒讲到这个方面，对吧？他是罗德的那个怜悯的心，是整本圣经里不罗德那个摩西的那个怜悯的心，是整个圣经里面最最最最大的，对吧？他每次别人一骂摩西的时候，他就匍匐在地下，是不是？对吧？他说：“哎呀，我们 天父会审判的，对吧？他说这个让耶和华来论断，他绝对不是一个
懦弱。
对对对，他特别特别愿意出去跟你征战啊、争吵啊什么，不是这样的。对，然后约瑟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然后非常非常圣洁的孩子，
没缺点，没毛病。
对，他非常的圣洁，对，他没有，你看不见他身上任何的罪。约瑟是这么一个形象，就哪怕引诱他主人的妻要引诱他啊，引诱到一个程度要拉他的衣服，他宁可把衣服丢在那，他人也不留在那。所以这里面都是神的形象，只是他神的形象体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这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你们在圣经里面，你会在这些一系列的这个神的圣徒、神的孩子们身上，你会看见活出来的，就像 Harold 他活出来神的某一个面的。对，他肯定有一些面没活出来，比方说征战、打仗，他没有，因为他没打过仗。你想他的勇士，因为他即使属灵上面他是在牧养教会的，他没有站到那个非洲的那个一线去跟那个异教的那个祭司去争斗，你知道？异教祭司争斗的时候，比方说那有没有有？比如说一个神的圣徒，一个传教士，啊，然后对方是他有邪灵在身上的，他说我给你显一个神迹，啊，说我可以让那个斧子飘起来，他祷告一下，那斧子真的飘起来了，大家都觉得哎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时候你就很较劲了，你会很害怕的，你跟我说行不行啊？啊，没有，我怎么让他这个？我不行的话，别人就把我杀了，那是部族里面。你凭什么说？
有事候。
你凭什么？你这就跟以利亚是一样的呀。你求不来雨，别人就把你杀了，你没有第二次机会的。这就是约书亚，这就是以利亚。
是是。
对，他是勇敢，你知道？
勇敢。
对，他
死就死了。
对他的这里面表现出来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刚才那个故事，那传教士就做了一个祷告，他说：“父啊，求你。”让他再不能把这个斧子飘起来啊！那个祭司自此再没有这个能力了。他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若没有那个勇气，对那个勇气，你是做不到。
我以为他要是说让我的飘得更高，
所以我们的思想这一面不会想另外一
个，对对对，不会说让他不飘是吧？那你飘这么高，我飘更高。
对，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们回到这里面，我们要知道，神围绕亚伯兰一直在讲一个后裔的事情，所以亚伯兰的主线就是后裔，所以你会发现呢，罗德这条线断了，就算拼了老命，拼了死命把他救回来，还住回索多玛去了，所以这条线是不能指望啊。然后就马上接到15章，就出现了个谁，以利线是怎么个背景？就是罗德反正没戏。那我们家呢有，对，往后排生在我们家的老仆人的孩子啊，那这个老仆人我也是信得过的，这个孩子呢也是不错的，
也从小跟着我长大，
那就过继给我，那就是继承我们家产业，就是这么个背景。对，就这么个背景。完了，当上帝说我要祝福你的时候，他马上想到的就是谁呢？就是以利以谢。这是非常正常，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亚伯拉罕信心小啊什么？这因为我们看环境，这就是我们能看见的环境，对吧？就像，如果有一天，老王突然上帝跟他说：“我要让你的后裔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老王一定想到的就是他儿子，对吧？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然后呢，他没有想到，哎，上帝还可以讲是属灵的，他根本想不到这么一场。哦，你可以去做神的工。以你信主的人有千千万，哎呀，你就是天边的星，海边的沙。他多了一重维度，是他根本想不到。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蚂蚁看人，你就根本不能明白啊，人还有那么多的维度。我觉得我从这爬过去就得一天，这就是我的经验，这就是我所能知道。他不知道人还可以飞过去，人还可以有很多的办法可以让你过去。
还有灰机。
对，所以。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就会有了十五、十六、十七，以及十八章的上半节。这个我们留到下几次啊，我们再倒回去讲到那一对人的时候，我们再来讲。我们先把亚伯拉罕和罗德的事情讲完，对吧？我们先讲这个索多玛十八章的后半段。对，因为你要讲到以实玛利的那个话题，就要岔开到以撒去了啊，你就不能够 focus 在这个索多玛和罗德身上。我会把索多玛的事讲完，你们就明白，神对罪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神对罪人是个什么样的态度，神对义人又是个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从十八章的十六节开始读起，读到
二十五页，
对，十八章十六节读到三十三节，好吧，都看到了哈。对，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劝过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二十，
你别吐八卦。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灭全城吗？”
继续。
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去了。
好，我们停在这儿。这里从接到前面罗德回到索多玛，索多玛王把财物又收回去以后呢，就开始接到这来，就是关于索多玛的事和罗德的事呢，就直接就接到这个十六节，他们就开始要去审判这座城。其实刚才老藤弟兄讲到这个索多玛人不好，为什么神还救？事实上神审判会在后面，然后这个审判呢，神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公义。所以这个审判是一个全部灭绝的审判，类似于洪水，类似于当时的挪亚的洪水，我们以前都查过啊。那只不过呢，那次用的全部是水，这次开始就是火与硫磺。这其实就是新的一个时代的，就我们都知道最末世的时候，它的审判是火湖嘛，是吧？所以火的洁净就开始来了，因为水的洁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所以这个审判呢，因为是他全城的灭绝的审判，所以上帝在这个审判上呢，花了很多的笔墨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带到这个审判的程度的。那第一我们看见的就是神是亲自下来看的，对吧？这个是讲的非常清楚。 对，对，这个应该是应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都来了哈。那个因为在十八章的前半段哈，以后我们来分享那一段，就是二节讲到举目看见有三人哈，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前去。所以他是直接对着三个人讲我主的啊。这个如果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个是神，另外两个是天使的话呢，这两个天使是不能够受亚伯拉罕这个拜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天使是不会受这个人的敬拜的，除非堕落的天使，那就不叫天使，那叫魔鬼。真正神的天使呢，你去看圣经里每一次，只有他碰到神自己的时候，他一跪下来，神就会去安慰他，说你不要害怕，对吧？但是碰到天使，比如说你加百列，他去拜他的时候，他说不可，万不可如此，你不能，这天使是不会，他说我们都是一样同神做仆人的，对。所以这个旧约里面经常提到耶和华的使者哈，那其实就是圣子，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在整个旧约里面是时刻与以色列人同在的，一直与他们同在。他是那个给他们流水的那个磐石，他是那个约书亚在城外遇见的那个元帅，所以他是时时刻刻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在里面常常大家会误解的是天使的地方啊，其实是神自己，是不同位格的神。绝大部分时候是圣子，是圣子自己下来的。对，所以圣父在这里呢，是他留下来跟亚伯拉罕有一番特别经典的对话。这一番对话呢，就解答了很多现代人去挑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上帝为什么那么打引号的残忍，要去毁灭一座城，对吧？他们会说，哎，这城里有孩子怎么办？哎，这城里难道就没有好人吗？哎，这城难道就没有这个无辜的人吗？所以亚伯拉罕等于代替我们
问
了一些问题。亚伯拉罕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就是以后所有类似的审判都可以应用这个，因为神是不变的，他不用次次跟你讲，对吧？他这次是这样的，他以后在灭绝这个推罗西顿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他在灭绝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他不会说前面是这样，后面他因着个人的喜好他变了，他怎么灭索多玛的，他在末世他也是怎么灭其他的城，包括在迦南地里面那个耶利哥啊，那一切的城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就叫罪恶满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词呢，其实是在来看一下，对，是在前面哈，对，十五章的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对，十五章就是说，对，十五章十六节，就是他告诉亚伯兰呢，就是他们的后裔哈，一定要到第四代才回到这个地，因为当地的亚摩利人的这个罪恶还没有满盈，但是呢，在当时有一群人的罪恶满盈了，就是索多玛人，就是索多玛人。然后呢，神怎么判断满盈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对，就是他，你看他整个，第一他是自己下来看，第二呢，你会看见他借着亚伯拉罕的话，他一个一个往下问，你会看这个有点意思哈，鲜明的代表了人和神两方面的这个情形，就像叫价一样，人就试探的往下叫，50个行不行？50个也行，那45个呢？45个也行，40、30、20、10，你知道这个代表一个什么？代表人呐、其实他对神的认识啊，他是一开始是不全面的，是很正常，他不知道神有多爱。就是人觉得，哦，只要一个城有50个艺人，你毁灭他都是可以的，很少嘛，一个城几万人，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于一个人来说，比方说这个。耶鲁大学有这种公开课哈，他讲过一些特别这个有意思的话题。他比方说，一个火车，正在往前走啊，呼噜，然后道上有一个工人正在做工， 然后你能不能撞死他啊？都说不能撞，为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赶紧走到岔道上去。啊，现在好，岔道上有10个工人正在做工，那就麻烦了。那你怎么选呢？然后底下一举手，呼啦啦全举着，撞了一个，因为这人会觉得，人会觉得牺牲一个比牺牲10个要好。对，人是这么衡量的，所以人就会觉得呢，为了审判这个50000个人，牺牲50个人好像还是可以的。这是人的义的标准。
对，
这是亚伯拉罕代表人所说出来的一个人能接受的标准。亚伯拉罕其实已经很 nice 了，对，但是呢，亚伯拉罕就相当于在人里面已经最好了。你就这么想，比如我跟老王去，我们可能说5000个行不行？可能我们只是5000个开始叫，你那有5000个艺人也行啊，反正为了审判那些坏人嘛，对。我们直接会从一个很高的位置开始叫，但亚伯拉罕一开始就从50个开始，他觉得如果有50个，这个比例太不匹配了，就是哎呀，那50个人就可惜就牺牲掉了也算了，你理解这个意思吗？他是这么来，然后呢，他发现哎，神的忍耐度呢比这要大，然后往下降降，
讨价还价，
对，就是人。去探出神的那个爱啊，它是一点一点往下探出来的。哎，那45个可不可以呢？哦，神这么有爱啊，那试一下45个。哎，我是灰尘，我再问一下，你太有爱了，40个行不行？他就，你理解这个心态吗？亚伯拉罕就是代表我们。哎呦，你这么有爱啊，这太出乎我意料。每一次回来回，都是超乎亚伯拉罕的预期的。就是每一次来回，神都彰显了他的爱是超乎我们的所求和所想的。超过的，就亚伯拉罕其实没有这个预期，我40个也行，我那30个呢，20个呢，10个呢，然后呢，每一步哈，他看见神的爱是超过他的预期的，对立面他就看见人的败坏，也是超过他的预期，10个人都没有啊，你能想象吗？对不对？就是，就像你，像比如我跟老王去说，从5000个开始叫啊，他有两种心态，第一，就是我觉得牺牲5000个也是可以的，第二。就这么大个城，
肯定有5000，
肯定5000。对，老王，你看，就是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很浅，看见神的爱呢也很浅，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硬币，你往下挖了以后啊，你会发现呢，神的爱比你想的要深，另外呢，你也比你想的要坏，就是50个也没有，40个也没有的，30个也没有的，一直到10个。他就不说话了，他就走了，这就说明呢，就停在10个。
他都无语了，
不是无语了，神的标准就停在10个。那为什么是10个呢？其实你到最后，我们看见整个这个耶利哥城，不耶利哥，就整个索多玛城啊，只有罗德一个艺人，对不对？一家。那为什么是10个呢？10个其实就是两家，就两家人家的意思是什么？比方说啊。神在这里面他有2个艺人呢，他就会把这2个艺人的一家都赐给他，就神的爱哈大到一个程度，他是按一家一家来救的，就是你这家人只要愿意跟你住在一起的全部都算，从出埃及开始哈，你会看见整个神的这个救人的方式都这么样，对吧？其实从这里开始，这里还在出埃及之前，从这里就开始，到出埃及是什么？每一户进到门框和门楣上有血的这个里面就全部算，对吧？他是越过去的。比方说有个埃及人，他就特别相信以色列人，他可不可以住在他里？
可以，可以。
他有没有活？他活了，对吧？是这个道理吗？
是。
你他信的是谁？他信的是个以色列人，
主人，
他信的是个主人，他也得救了。所以这就回到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亲人得不得救？他如果不信，他信你吗？他信你，他就得救。他愿意住在你的帐篷里，他就得救。他说：“哎，我女儿信的一定对，我儿子信的一定对，那他就得救。”
哦，
明白了吗？他愿意跟你走。
他住在一起，但是他又没害怕，他就说：“你不应该。”
对，就是如果
不信你就
对他，如果不信，他说：“我说的住在一起是指邻里的，是指邻里的，就他相信你所信的啊，他愿意跟你走，就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这就算。”
就像我们家嘟嘟。
哎，对对，这嘟嘟还小，以后大了就没那么太平了。对，
我妈不行。
嗯，对。
对，就
就是老人可能是这样，
有些老人是这样，也不是所有的老人。
他至少也是有个谦卑在里头，他自己他能把自己火掉，
对，
更信。
对，
他是觉得儿子女儿信了吗？
那就行了。那像我妈，
有些老人不是
说你这样的女儿，
有些老人
不
是，
对
呀，都
不对。
对对对，这个人和人不一样。
对
呀，所以这个
像这样就像住在你的帐篷里。如果老人说，哎，我儿子女儿信了，那他们信了，那就是相当于自然。
对，如果一户人家呢，应该是不会超过十个人的，一户人家。所以呢，基本上他十个人的比量就是两户人家。为什么能做这个判断呢？因为一户人家他就是派天使把整个人家都救出来的，就是事实上神的审判是一个什么原则呢？一个都不落下。
嗯，对，
一个都不落下。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根本超过你所求所想。他一个都不落下，他不会去撞那一个人的铁轨，他也不会去撞那十个人的铁轨，他会自己去受死，对，上十字架。他是一个都不落下。所以它不是我们人的想法，我们人有个天然的想法，就是我这个火车一定要保下来的。
嗯，
阿门。
对，
对不对？
那一个人一定都是别人，那如果那个人是我，
对不对？所以你像我当时，我为什么信主以后，我才明白这些道。我当时听那个耶鲁大学的公开课，我觉得他讲的太有道理啊，这人文，这简直是人家这个才讲的真好啊！我信主才知道那都是扯淡。为什么？他有些天然的假设根本就不成立。他什么？不管你撞一个人、撞十个人、撞五百个人，反正你总是要撞。我是不用死的。
你说，他说那一个人是爱因斯坦，你撞不撞？
他不管怎么换，他没有换一个假设，就是我这个火车，我就直接出轨，行不行？
可以。
那要死一火车的人。
我假设我就是一个人，就是我自己，
就是、
对不对？
司机呢？
我就是一个司机。那我
那是死司机吧？
对，所以他根本不会去讲。这个角度，就他前提的假设就是
火车要保
险，对，我是没事的，
我是没事的。至于别人，我是损失他的，损失他的。
我来去衡量，
从来不会
到底是死
一
个人。
哎，如果我是那一个要被撞的，你
因为他这假设你在铁轨上玩肯定就不对，所以我撞死你也是应该的。
对，这个不管了，这个不管，就是我们要看见上帝的道呢，其实他是在把我们从一个根本的假设里面颠覆出来。他是舍己的爱，他是把自己给出去，
宁愿自己死，
他是把自己给出去的。所以对于你们，他的爱是没有任何瑕疵的，完全圣洁的。意思就是你只要是个义人，他一个都不落下。所以这个原则跟你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读到的那个丢失了一个钱，丢失了一只羊，丢失了一个人的原则是不是一样的？他丢了一个钱，他打着灯四处去找，丢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他什么？
他
撇下
了
99只
去
找那一只，是不是一个原则？他把那一个他也要救出来，
一个都不少，
他一个都不少，他要派两个天使去把罗德一家救出来，而且为了这一个人把相信他的人都赐给他，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他怜悯这一个人，对吧？因为你会在乎你的亲人呢、啊、你得救了，你第一想到就是我儿子怎么办，
对，
我妈怎么办，我爸怎么办，是不是？是不是都是这样？
对，都是。
对，那他就告诉你没有关系，他是一家一家救的。所以《使徒行传》说什么？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
哎、
你信主，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他加了个你和你的一家，就是整个一家，你加起来刚好两户就超过十个人。所以呢，他为什么是两户呢？刚才我跟老陈弟兄在讲了一点点啊，二就代表多数。一还是单数，因为二以后啊，这个爱才可能活过来。如果只有一的话啊，这个爱是死在里面的。因为呢，神的爱是舍己的爱，舍己的爱就意味着呢，对于接受的人来说啊，全是特别大的祝福，就特别大的享受。因为他把自己给出去了嘛。但如果接受的人他不是那个神的洁净的器皿，或者他没有那个舍己的爱能够反映出来的话。这个爱呢，就相当于这个光进到了无数的黑洞里去，那些黑洞是不会变出来的，
吸光。
对，然后它这个本身它是形不成一个正循环的，
没有接受的对象。
对，然后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然后这个时候呢， 比如罗德和亚伯拉罕都在，假设哈都在索多玛，那罗德爱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爱罗德呢，这个光就亮了，人就看见了，他是不一样的，对，他就是彼此相爱，人就认出他来了，对吧？神说你们，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我，你是我的门徒。那彼此相爱得有彼和此啊，
嗯，
得有两个，不能说我爱我，这没有意义，人认不出你是他的门徒。
对，你刚刚说，我还再补充一句，你刚刚说彼此，连罗德的老婆都
不算，
你看他都没有彼此，
不算，因为妻子是一体的，他是一个。
哦，
你们要这么算，就是相信罗德的所有人都是在罗德下面的。
哦，
他的两个，
就是罗德的妻子信主，他也还算一个。
他罗德的妻子就假设罗德妻子最后得救了，他和罗德是一个，
还是一个？
他是一个，对，他没有到彼此弟兄相爱的这个，他得有两个。所以神差十二那差七十个门徒两两出去，不是说差了一个弟兄，差了一个姊妹，差了一对夫妻出去，这不算的，这算一个。
对，
他差了两个男人出去，
对，
这算两个啊。对，所以他罗德一家，他必须还有第二家。如果只有罗德一家呢，神的审判就派天使进去把这一家人家抽
出来。
所以你可以看神的审判，
他在哪里第二家
呢？没有，就只有一家。
所以他要毁灭全城。
所以我要告诉他，这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神毁灭全城，他是非常非常条件非常严苛的。所以他在毁灭全城之前呢，他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信息出来的。第一，全城只有罗德一家的义人，以至于他没有两家，以至于呢，他没有机会在未来再变好。所以人会叫的，人会说：“那你凭什么知道我以后不会变好呢？”对不对？但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彼此相爱，所以他爱是死的，他没有办法流动起来，他没有办法传出去。
对。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里。
没办法行出来。
对，他没有办法。就像一个教会就一个人，那整天可能 Harold 就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你们来，他不是一个家，他只有一个人。所以他外面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在里面得到那个真正彼此相爱的那个改变。
感受不到。
对。因为他是死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孩子，他问爸爸要东西，如果所有的孩子都是可着劲问爸爸要东西，你要10个苹果，我要100个梨，他要1000个橘子，这种里面啊，这个关系是死的。突然出了一个老大，他默默的呢去帮爸爸洗碗了，就活过来了。我这么一比方，你们就知道了。你知道这个家就活了，否则这个家是死的。你们明白了？因为那些孩子表着劲、秒着劲在干什么？我要
索取，要
你要多，我要的多，我要的多，我要的多。只有必须出一个，
要
给出一个。我放下爸爸给我的东西，我去干什么？我去给爸爸擦地板。只要一个就够了。啊，别的孩子觉得，哎呦，好像不太对哈。
就能把它里面那个梁上
画。对。对，要一个，至少要有一个。
那就这也是个律的，如果有两家人家在一个城里是，
对，
神的孩子彼此相爱，这个城就
不会毁，
罪大恶极，
不会毁掉，就不是满盈，就不是满盈，
就会越来越好，对吗？
不知道，
有可能会，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职呢，他有这个机会，他有复兴的机会，他有复兴的机会，对。
所以说，他说有10个人，我就不毁。
对，有10个人我就不毁，他就再给他机会。
对，
他就再给他机会。他就再给他机会。对，这是第一个角度哈。第二个角度，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一家人，他就一定要立时立刻毁呢？他不能忍耐他们到他们老死呢，对不对？
所以越加重了
保不住，审判更重了。
这是神的爱。
嗯，
因为在神那里他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任何自己走出来的希望的时候呢，他在今生过得越久，他的审判越重。
对，他罪孽越重。
这个对他在永生里的审判会有极大的坏处。而且呢，他在今生受了审判呢，他就会减轻他在永世里受的审判。这是非常，就像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是杀人犯，老王也杀人犯，最后呢他最后伏法了，康昌。然后我呢我逃狱了，
逍遥，
我从监狱里逃出来，然后我逍遥自在活了100岁。你说他最后审判谁的，在永世的审判谁更重啊？
逃的那个，
逃的，
我肯定更重，他更轻吗？为什么？
他得到
他付了，付出代价，
他的血付了那个代价了， 对不对？为那个罪，他在今生复过的人，
复过，
就像那个大卫，他死了四个儿子嘛，阿门，对不对？他还了四倍嘛，他还了四倍嘛，对，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不是神一定要立刻就要把这个祸患立刻显出来，因为很多人会挑战说，那你有些恶人，你为什么现在不审判他？对吧？所以神的今生你就看见的审判，他一定是有个大的前提，他在永恒里他已经看见他没有机会了，他就让他今生赶快了结，赶快了结，明白？所以这个从神的爱的角度呢，他的原则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后面表现出来的都是一致的。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耶利哥城也有一户人家，是谁？
拉合，
妓女拉合，对不对？
嗯，
是不是只有一户？
嗯，
就救了他们一户人家，然后他们整个家最后都躲在他们家的房子里，对吧？然后这就像陶城，这就像那个方舟，对吧？躲在他们家里面的全都活了，剩下的连街上的牛羊都给宰了，是吧？都杀了，都烧了，对吧？所以上帝当只有一户的时候，他就灭城。然后呢，这里面有的一人，他就把他救出来。
嗯，
也就是这么一个原则。所以上帝的爱非常非常的深，我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悖逆去挑战他，说哎呀，你凭什么这么做？你凭什么那么做？凭什么让希特勒杀那么多人？你要知道，他一定有他的原因。我们不能领受的时候求主，他会告诉我。但是你千万不要去说他肯定不好，肯定是他搞错了。
那你就想，拉罕那个时候他知道罗德在索多玛里面，
对
对，他也知道罗德是义。
对。
那当时他就会觉得，如果真的不够十个人，把罗德全家也跟这个全族一起灭了，他认为也是公义的，对不
对？
对。但他真的是没有想到，
没错，
还会把罗德一家救。这是
亚伯拉罕是一直超他的预期的。
嗯。
上帝做的事情是一直超亚伯拉罕预期的。即使他们对话完了，只有十个人，上帝离开了，亚伯拉罕都，但是亚伯拉罕全部相信神。你知道，让我们人啊，就会去挑战，说你凭什么说只有十个亿人？你显给我看看。亚伯拉罕是完全相信神的，他相信神说只有十个就是有十个，只有二十个就只有二十个。所以当他问到十个，神不回答了以后啊，就像他说的一样，亚伯拉罕认为可能罗德就歇菜了，用咱这个比较通俗的话来说，罗德就没戏了，就上帝会因着要惩罚这个城，就把罗德一并烧带进去。所以亚伯拉罕根本想不到，哪怕只有一家人家，神也会差天使把他救出来。而且从后面的审判看得见，救出来的进度直接影响了审判的进度。你要是不走，他就不做。罗德迟延不走。
哦，对对对，他就对，他一直等他走了再那事。
对，他说你不走，我做不了什么。
对对对对。
你可以看见。
哦，神太好了。哎呦，
真是。
你不走，他就做不了。
大祭司辞职不来，归心有这个 Harold 他们老圣徒们在走。
没错。神绝不，所以你比较你就知道，你今生碰到的事情，绝对都是神量了又量才给你。他不可能的，他会亲自下去救罗德一家人，难道他会把你丢在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任凭你们？不可能的，这个神不就变了一个形象吗？怎么可能？
所以陈平，你放心吧。
你要放心，你要放心。
嗯，是乱去吧。
他会一定看顾你。对，好，我们继续往下。所以亚伯拉罕这里啊，他是非常谦卑的。二十七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他极其谦卑，他并不是站在一个，他不是跟我们人的角度，而人就在挑战他。五十个有没有？四十个有没有？他不是，他是个非常谦卑，想去试神的底线的，这个角度，你能体会吗？他不是一个来，
他是小心翼翼的。
对，他不是来挑战神的权柄的。
对，
他是想寻求神的真理的。
对，
就是你的，他想知道你的真理到底是。是多少个人你会赦免？
所以神又回答他，没嫌他烦哈。
神没嫌他烦，
如果你去挑战的问他，
我当时读都嫌烦，我说老是一个一个的，一点一点的往下就讨价还价的，我读着都烦，人家神还没写
的
烦。
牙膏似的，你能不能一次说到
底？对，我就这么想的，你就说吧，你最多最多有几个你就救就不救或者。
就像你说，
安心
多少钱？
安心多少钱？安心哪个卖？可不就是我当时对对。
安心怎么办？
神太有耐心了。
好，我们读十九章，十九章也非常非常非常的。
我提个问题。
重要啊！
他这个为什么？他这个标题他就写了三位天使到访啊，十八节。可不就迷惑人？你说是圣父、圣子、圣灵，他说三位天使到访，我们原来就被他迷惑。
十八节。
十八章
。哦，他的小标题是吧？
啊。
哦，小标题全是后人
加
的。
对。
那原文就是 visitors， 没
说是天使。所以你的这个小标题跟我的小标题就不一样。我的十八章的小标题叫“神应许亚伯拉罕得儿子”。
啊，我这个是三位天使到访。
你看，对你不要看小标题。
哦，就不看
小
标题。
小标题不是原文。
我的小标题是“上帝是慈爱的”
。好吧，好吧。
我的小标题也是。
他是什么版本？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得儿子。
嗯，对，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你看，所以咱以后别看这小标题了。
小标题不是，
还有个标题，下面就是亚伯
拉
罕
为
索
多玛祈求。
啊，
对对对，我们是
一个。这个是一样的，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
对。
原文是没有小标题。
我一般没有小标题。
没有小标题。
有时候你就觉得它像中心思想，你一看你就抓住。
有几样的
中心思想，
几样东西原文是没有的。
中心思想是每个人。总结出来的不一样的，你知道吧？我们这一代人是上学就被中心思想给害了，一到文章被读，要你来中心思想，就说到最后的所有写的文章全是
一
样的，你知道吧？
那模子套好
了。那每个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嘛，哪来什么中心思想？看的是看的文字的美丽。
黄继光写的中心思想了，
那个神的善，
那个
对不对？
圣经里面这个章和节是没有的。
那个 King James 版本的英文是没有小标题。
对，然后小标题也是没有，所以章和节有个什么问题啊？它会让你自然的在这里断开。
啊，对，对对对，就有这个问题。
对，
你就看着看着，你就自己就断了。
对，它其实这个断开呢是最好的断的地方，但是呢，它不表明每一次断的都是合理的。你要留心这个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当你有一些地方读不懂的时候，
有些明明他这个章，这个感觉是前后是应该是连着的，他也给你断了。
对 对, 对。
我有时候先看标题，大概什么意思，看一遍再读，
可不就害人了。
对，你受中心思想的影响是吧？是吗？先读中心思想，
就觉得看着省事儿
一
些。
大概标题再往下看，
大概是方便你找，是方便你找。
对，好，我继续读十九章，十九章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索多玛是怎么回事。
好坏哦，索多玛坏死了。
然后先读到十一节，先看索多玛的情况吧。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
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炉叫饼，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
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
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
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屋。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
Amen。 索多玛城从两个天使，其实就是神的两位下去以后， 你们会看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形，就是整个城的人好像都已经变态了，
习以为常了，就觉得男女老少，你发现没有？
对，
没有女，
连老带少，
连老带少，所以这个里面呢，他在用这样一个情形去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你会发现啊，神派使者去索多玛，神派使者去耶利哥哈，他既救了两家人罗德和拉合，又显明了他们的罪，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耶稣神的道一模一样的，神的道赐给了地上的人，他是既会救一些人，又会绊倒一些人，又会显明一些人的心意，让他们完全的堕落。你们清楚这个意思吗？就是这两个使者去做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这两个使者去，他们才这样的吗？
不是，一直都这样。
对，但这两个使者去，就让他们这样的整个
再行一遍，
不是行一遍，就显明出来。
显明出来嘛，就我们来了，你们也这样，反正就
显明出来。就像耶稣的道也是来了以后会把地上人的心意显明出来，一样的，就是他若不是有信心，他若不是跟随主的，他就全然会显出来，他是生活在罪里，他是不愿意悔改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东西给你讲了，你在拒绝，对吧？就是你没给我之前，你说你凭什么知道我不会接受？上帝说我知道你不会接受，你说你凭什么知道我不会接受？好，那我就让你来，我给你一下，那你拒绝，这就是不接受，
嗯，
对不对？
那审判的时候无话可说，
无话可说，对，所以这就表明了上帝会给每一个人充分充分的证据。你会发现呢，圣经里讲到地狱只有一个地方讲得很详细，财主和拉撒路，
嗯，
对不对？那个财主在地狱里啊，他有一切的话都讲了，说哎呀我很渴啊，你给我搞点水喝，哎呀我那个几个弟弟啊什么，你去跟他们讲一讲，让他们不要来，他讲了很多话，他唯独没有喊冤，对吧？他唯独没有说哎呀我冤枉，我减刑，我这哎，这个尼寇比我更坏，凭什么他不那个到这来？他，你看他们有没有讲？他为什么不讲？
他自己知道他该得的。
所以上帝在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一定是给他预备了全部显明的机会。
嗯，机会
把他的罪全显出来，你堵他自己的口。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会因着人的败坏，我们就觉得哎呀，神凭什么审判？凭什么觉得他不会？
你凭什么说这个城里边
没
一人呢？
没错，所以他去救的同时，也把整个城的罪全部显明。一城的人，连老带少，你看这两个使者，他不是姊妹的装束，
是男的，
是男的。
他要的就是男的，
没错，这就讲到了。
啊、
对，
他那个两个处女给他不要、啊，
他不要，
还是要那两个男的。
没错，没错，没错。
可
所以这就讲明了第二个点，就是他的罪哈，罪恶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极限。
其实上帝堵了我们什么口？他们这个城到最后是不能繁衍的。
嗯，对。
所以你也是自己要灭亡的。
对。
他是
我早点灭亡你们还那个还好一点。
所以人根本没有办法跟神去争论任何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离开了正常的人的生活状态，啊，对吧？他整个详细记载了，对吧？他男女的这个情形他已经不要了，他要的就是那个使者。为什么？因为
而且人家过个路，他
没错，
他不能
没错，
雁过拔毛了这
没错，对，所以他整个城在这么一个状态下，他也不可能有后代的，
真好坏，太坏。
他是没有可能，他靠着自己能够继续繁衍下去。这第二个，第三个你会看见呢，他们已经完全被捆住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一个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程度，就是他甚至自己的肉体的需要疼痛，他都感觉不到了。 你比方说你看第十一节，那两个使者伸手进来将罗德拉进屋去以后把门关上啊，他们怎么样啊，并且使怎么样
门外的人
无论老少眼都昏迷。哎，你想想，假设你眼睛昏迷了，你会干什么？
回去。
你赶紧找地儿
蹲下来
去，你去医呀，赶紧医呀，对不对？
哎，何浪那么一说，我脑子里面出现一个电影画面，哈，就是大家都在门外嘛，然后突然大家都看不着了。一般情况下应该啊，怎么回事？我怎么看不到了？
没错，没错，
就会那种，你们想象一下，想象一个电影画面。可是这些人看不到了，我要找到那两个人。
我还要
疯狂了，简直 crazy 了。
我还要，所以
对不对、
这个？
你想象一下
这个情形啊，我其实是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们现在罪里就等同于全部的人全在吸毒，而且已经没有办法出来，
已经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了，
也没办法出来。就是我手断了，我还要吸；我脚没了，我也还要吸。我眼瞎了，我也还要吸。
我杀自己亲人，我都要吸。
现在大家明白索多玛是个什么状态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他讲明白索多玛，他就不用再去讲其他城了，对不对？
因为是一样的，
因为神是信使，神是一样的，神是公义的。他这么对索多玛，他要把索多玛讲明白。所以索多玛讲明白了，你就知道神未来大的审判都是这样的，全部都是这样的。这你就能明白。诺亚方舟之前所有的人是什么样的？
败坏的，也是败坏的，
都一样的。
因为神他不会干错事的，
神不会变的，
他不会判断错的。
就他对罪的这个需要，他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眼瞎了也没说，眼瞎了，
你瞎了还得摸，
还得摸，还得我一定要，我
原来没读出来这种感觉。
我实在就是想要那两个人，我要跟他们做不好的事。然后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还在找房门，哎，这帮人。所以这里你会看见索多玛人神的道呢把他们的罪全然显明了以后，神的审判就来了。所以对于这种断了胳膊他也要陷在罪里走不出来的人，最好的办法就赶紧审判，赶紧来，不要再等
了，死了算了。
什么感觉？
对，那么多我们说，你这个人还不如死了算了。
对，我原来没读懂，我说要他两个人干嘛？
我前几个，
我真是没读懂。后来他们说，你看英文，看英文，我看英文。哦，we can have sex with them。
对，
我才读懂。
对，是。
我原来真没读懂，
就是、
我说啥意思？为什么非要这俩人呢？
对。
那说明你的英文比中文好。
这个中文说的比较含蓄，我真没看到。我以为是要抢他们的钱，或者是要怎么样的。真的
把他们俩
啊，
把他们俩。
不是，这里有个问题。这个罗德这个部族在这个索德玛住了这么久，
看懂
吗？那这个索德玛这个城这么罪恶，罗德这个部族不清楚吗？
照理说罗德底下也有仆人啊，也有的。
对呀、
啊、
他
们不
住
在318个庄丁，他的底下得多少人？
对，也很多人
都不跟着他。
而且这个索多玛城这么罪恶，那么罗德他也毕竟算是一个，
对，
已经是有爱的这么一个人了吧。
对，
他算
你问的很好。我坦率说呢，我不能很完美的回答你在哪，坦率说我也不能特别明白罗德的心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像燕玲刚才问的那个，我已经不能回答，就是他都被人抢过一次了，一夜之间所有都抢完了。
为什么还有东西？
抢完以后，他就本来是要做奴仆的。你要知道，他们被抢过去，妻子、孩子都是做奴仆的，都是做仆婢的，自己就是做奴隶的。你要知道，那样的一天一夜里面，罗德是一个在绝望到死的程度。
对，
他想多少事儿呢？
就是
反思反思嘛，你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是那个时候人心里面还没有圣灵，所以他整个人是懵的。
罗德是有神的，
不，他是义人，但不代表他有圣灵。
没错，他是有
在那个，
不是圣灵是新约才有吗？旧约都没有圣灵吗？
对，旧约是没有思想圣灵，但是这个里面呢，我觉得一般的人哈，多少他会想一想，
想一想，
但是呢，他还是又住回了索多玛。我的体会哈，就是
会不会想神反正会
不是，
而且你看他跟这些索多玛人的这些对话，你看弟兄们， 什么
我
的女儿，
有两个女儿，
他好像他跟他们也是融入在进去的。
对呀、
啊，
女儿都舍得读。
对对对，等会儿我来解释这个。罗德用的方法是非常糟糕的，他把他的两个女儿，这个事情在哪又出现过？在《失时记》又出现过一次啊，是非常糟糕，这个是完全不合神心意，这个是非常不好的。
但他是为了救神。
没错，就是你用错误的方法做对的
事情，
这神也是不喜悦。
他其实考虑
你完全可以祷告求神的。
他救神是为了自己，
你完全可以求
神来保佑我，甚至把我的女儿都可以牺牲掉。
对，所以但是呢，这里面呢，这里面罗德，首先我们要清楚，罗德是一个义人，他体现在哪？他的确不，他的确认出了这两个人。
对啊，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
他也保护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一定是人的形状。
对对
啊，他不是长着六个翅膀啊，飞来飞去什么，让你看见，你知道他不是正常的普通的地上的人，他就是两个在人看来的
人
过路人。
对，
嗯，对
啊，所以圣经会说，你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对，你们家可能来了一个过路人，可能他离开你们家以后他就不见了，有没有这样的？完全有可能，他就是可能是
天使，
对，所以这个状态呢，对罗德来说，他和索多玛人最大的区别就是他认出了这两个人，
嗯，
这点非常重要，
就说明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对，他里面是有神的。我不能用圣灵这个词，
他跟神的关系比较，
对，我不能用圣灵这个词哈，但是他是有神的关系在里面的，
嗯，关系
就是他相信神了以后呢，神的印记是在他身上，他能够认出来，就像在这之前十八章的一开始，那三个人到亚伯拉罕这里来，亚伯拉罕也一眼也认出来了，
对，
你要知道这个在十九章的一开始，如果罗德没有认出那两个人，就没有后面的事。
就全程都灭了
，所以上帝是因着爱亚伯拉罕去救罗德，但是呢，
罗德
因为他没有住在亚伯拉罕的帐篷里，所以他的确是自己得救的，自己得救的原因就是他还能认出神，就他这就相当于我是一个孩子，我极其悖逆，我天天生活在那个流氓圈里，我整天坏事干。别人也不能坏事干尽，就整天他们去哪我也去哪玩，整天混在他们里面。但有一天我爸来了，我一看，哎呦，这是我爸。那些流氓一看，哎，来了个陌生人。
嗯，
你明白吧？
嗯，
就这个区别，就我能认出来，我能认出来。
爸爸就说：“你还是我孩子，回家。
对”对，如果
还有一点点良心。
对，就他能认出来。就如果我一看，哎，来了个陌生人，这么些。
爸爸都不认。
对，爸爸都不认。对，就是这个关系。就这个关系，所以罗德他会反应跟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一样的。你看他二节三节，而且呢，你会看见二节里面天使啊，就这个两个使者他拒绝了一次。
嗯，
为什么要拒绝？
是试炼
他要显明罗德的信心是出于自己的。
对，试炼他
了。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公义和审判的公义是它会让你的确据是非常强，就像那些索多玛人是有非常强的确据，他们就真的败坏到底了。罗德也的确有确据，神的使者是吧，他拒绝他说我不住，我不到你们家住，然后罗德说什么，
切切的，
你一定要来，这就说明呢，罗德不是因着一时发了什么善心，一时什么看见，我们也有可能对吧？我觉得哎呀，这个老王好像看上去还不错。
他知道有陌生的过路人从他们城里经过会发生什么后果，他肯定知道。
对，比如说我冷不丁见到他，
然后
我也有可能留下他住，但如果他拒绝呢？
就算了，
我就算了。唯独是我真知道他是谁，
对，
我认出他了。
这是
我对，我知道，你必须得来，对，因为我知道你是谁，你不到我家肯定不行。哎，这就对。
有点像那个智力测试，你选什么？选 A， 你确定是 A 吗？再给你，你确定吗？
对，所以到第八节啊，他说他有两个女儿这一段哈，他用的方法呢是不对的，他应该去求神。就他认出了两个使者的 他居然不去找那使者。
对呀、
啊，哎，对哈，
对、
嗯，真是的，
他对自己太高估，他觉得他能保护，嗯，保护
神，
是这个高估自己了，颠倒了吗？这个
对，所以属肉体的基督徒呢，他有的时候行为方式就跟小孩子是一样的，
嗯，
跟小孩子
神，我要为你做、
嗯，对，
可能像我们女生被吓到了，怎么办？怎么办？天使怎么办？肯定就去问他了嘛。
你有没有发现，小孩子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用爸爸妈妈用的工具，一把剪刀，哎，我来，咔嚓咔嚓咔嚓咔，他就乱剪一气，对不对？他总是高估自己能做的事，没有哪个孩子，看见各种各样新奇的东西不想上去试一下的，因为没有的，对吧？手欠嘛，对吧？对吧？是手欠你把它扒拉掉的背后，其实一个道理，就他。他看自己超过所当看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不要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就是孩子的阶段啊，总是看自己高过所当看的，否则地上没有那么多宗派的，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得着神了，哦，老厉害了。
对，
我们你看，我们这个绝对，我们就是纯全的真理，平衡的道，你们就来我们这儿，我们就是神的教会，
是正的，其他的都
对，
纯正的教会，
纯正的教会，我们是。全是这么讲的，
才十六届是
真
的。
对，
哎，我们也这么说，我们说咱十六届的道是最正的。
你知道，从来长老们啊，他没有在讲道的时候这么提过，他都是说呢，他在公开场合，他都是告诉你们，你们要有听的，觉得不对的，你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嗯，啊对。
对，然后他始终把这个责任交给了。那个天上的父，就是父带着你，不是他在带着你，这点的原则是非常，我是很能，这个我能做见证，因为我去过不同的地方，其他地方是明确告诉你，那是错的，
你就信我，
就我这是对的，
不要听错了啊，
对，
那个就给咱们查经的时候，第一节课就说，他说你不要因为这是我说的你就相信，
没错，
你要自己去，
你要去读圣经。所以他在讲的过程当中啊，他都是鼓励大家自己去读，对吧？他说你们自己去读，你读出来的，你里面那个声音就能够阿门。否则你去信他，有一天你发现不对，那你就连他背后的神都不信。
啊，对。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人，你就不信。
没错没错没错，你千万别把你的信心建立在人身上，他从来没有要求。对，哎，你信的是那个神，你得自己去读，神就
是
在。
没所谓。
对，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十二。对，老王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罗德？其实我能体会到的就是这么一点了，就没有很难理解，很难理解。
彼得后书讲的罗德，我就更难理解。他说，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
一心
就
天
天
伤
痛、
嗯、
他的一心天天伤痛，他还愿意住在里头，
很难理解啊。
对，
天哪，那么多，
他都是舍不得那个舒适的生活，
他可能他一定有一个东西诱惑他，
就是世界的东西，
就是
就诱惑
的生活。
对对，
我自己的体会哈，
天天伤痛，
他不单单是诱惑的概念，他就是一个捆绑的概念。
对，捆绑。
这个捆绑呢，你知道人在罪里呢。他是靠着自己走不出来的，就一个人陷，比如说陷在游戏里，陷在麻将里，陷在毒品里，他自己他知道不好，他肯定知道不好，但是他没办法停。这个原则呢，在圣经里哪一个地方体现过呢？就是那个拉撒路复活，那个马大玛利亚的这个弟弟拉撒路复活以后呢，耶稣说了一句，他说拉撒路出来，然后呢，耶稣加了一句。说解开叫他走，所以一个死人复活的时候啊，他是被捆住的。那个时候的死人是，他是裹尸布捆住的，所以他是没有行动能力的。我们复活了，我们在生命里，我们在灵里复活了以后，我们也是没有行动能力，是需要人帮我们一点点解开，我们才能走的。但罗德一个人待在那里，就一个解开的都没有，所以他一直是复活了的这个木乃伊。
这样
对不对？哎，
就他一个人啊！
来，他复活了，他是复活了，他是活的，哇，哪也走不了，你知道他是捆着的，对他只能心伤痛，哎呦，好伤痛，怎么办？还是走不了，
他也没有团契哈，也没有。
没有人呢，他没有团契，他也没有。
就我们这个解，就是团契互相解是吧？
啊，对对。你知道他说解开叫他走啊，不是耶稣来解的，耶稣只管叫他起来啊，不起来，
复活，
拉撒路出来，然后呢是谁来？
旁边的人，
对，弟兄姐妹彼此来解的，你解我的，我解你，这就彼此洗脚。
哦
他保障上帝自己也解不了吗？
解我，
我还是你喊没力量
了。对对，所以罪里面呢，罪里面人自己走不出来，这是一个铁律，否则的话人就能自我救赎，否则他就不能去解释耶稣为什么要死了。
对，
你靠着自己就能走出来了吗？那你为什么要甚至要去死呢？他正是因为他靠着自己停不下来。没有办法停，他只能，所以罗德他尝过这个滋味，他就没有办法停了，他就在没有圣灵的时候，他只能呼噜呼噜又走回去。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正是因为他没人给他解，他一直受捆绑，所以他才做出了拿他两个女儿这种荒唐事情。
对他对这个神的认识，他就极度有限
嘛，
极度有限。
对，
对
对就然后所以他就做出这种错误的
他。给他两个女儿的背后，其实他对神的能力的认识
也不够，
是根本就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
神都在你旁边了，你
孩子要是被游戏捆绑住，他自己是
走
不
出来
的，
走不出来。
你靠，你天天你让他自己走出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定要为他祷告。
嗯，
你从这里你就看得出，你一定恒切的为他祷告，上帝就能改变他。这种神迹才真的神迹。
那我的管也算是解了。
其实真正的解了。就是你祷告以后，神会带着你啊，去经历一些事情，啊，然后有的时候你跟他讲一些神的道理，有的时候很可能是，他突然身边兴起一个什么朋友，出了一点什么事情，啊，
还有他这个你说的
之类的，
你说的这个解释要已经重新重生的人，
对，
再是被捆绑旁边人去解，
对，
可是一个他都还没有重生的人。
你要先让他重生，
对，你也不能解，你怎么解？
你先让他重生，
对吧？你得死了才被缠住，然后才要需要解。你孩子得重生啊！
对，重生、就是、
先重
生
再解。
对，重生前要死一遍，很痛苦的。
重生要不送神这个年龄，他不能确认他到底。
他首先受洗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愿意洗的？是不是自己认识到去受洗？
不，跟受洗没有关系，是他里面。
他是说他儿子，
我知道，从孩子的角度呢，你不用管他的年龄。他可以早到八九岁，
哈罗的七岁，
对，也可以晚到三五十岁，这个取决于呢他自己里面对这件事情的认真程度。就如果他很认真的想过了，没有受任何的逼迫、威吓、引诱，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决定呢是他真的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他死了，他愿意死。他也知道人若不死就不能重生，所以他上过十字架的就真的重生了。所以重生你不能原来的生命还在，这叫什么重生？这变两个头了，你得死啊，是吧？就是你
老我，
对，你得死，
得死，
你得上十字架，你不死你怎么重生？叫不上重生嘛，这个对吧？叫再生了，这又来一个，那更打得厉害了，对吧？他得死，他得知道自己是全无良善的。他得像大卫
那
样，那
我觉得山瑞他还理解不到，
那还早，
理解不到，
他理解不到。
我们都
没有人是愿力，
对对对，
经过一些事。
但你可以为他祷告，也不一定。就是你对他说的对，你先为他的得救祷告。就是我们碰到一切的事情呢，我们要通过神来看这个事儿，不过通过事儿来看神。比如说看到孩子打游戏着急，看见这个家里人生病了或者什么着急，你会眼目老盯着这件事情上。
从灵的角度去看问题，
你盯在这件事情上最大的问题呢，你是用一个属地的方法解决属地的事情，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然后你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问题呢，你要跳上去
看神，
你要看神，然后你为他的灵祷告，他的灵转变了以后啊，他全都变过来了，他什么都好了，你不但解决了他打游戏的问题，他还更孝顺了，他还让你更省心了，他找老婆也靠谱了，你说这好多，否则你没完没了，你
这个事儿出了那个，
你压住他打游戏，你反正危也有这个恩威并施哇，搞了一身汗把他摁住了，回来啊带个女朋友回来，你
带个男孩，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你知道，对对对对对，更离谱的，带个男朋友回来应该咋办？
还
有
打游戏，
对，
你打游戏，
打游戏摁住了，
你还打游戏，起码还在自己眼皮底下。
对，你这个没有底，就人解决问题都是拿个灭火器使劲的搞，就你这里摁了葫芦起了瓢，因为它根儿没解决。
我想着我前段时间我去年崩溃那阵儿，我就是想着我脑子里面想，我说人这辈子好多事儿啊，这个事儿出了吧又来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出了吧这个事儿，这事儿还没解决呢，你又想着未来还会发生什么事儿，
没错没错，
你就觉得这辈子完了，
是
真的，我就觉得压力好大好大好大，自己背不了。
你在心里还有崩溃的时候吗？
你不了解我，
这是已经重生以后的状态了。
死了，还没死透，还得继续死。
感谢
他说的这个死，就是我想起来，就是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每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对，咱们现在都是已经开始死了，
灵里
了，越死越透。
就这个意思，就是要把自己原来的那个我，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跟他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以前是听何浪说过了。就这意思，
对，天天背起十字架，
钉在十字架上面，
天天背起十字架，
把自己原来的我钉死了，活出新的这个。
其实老我就是我们自己里面对事情的人生的看法，其实就是 ego 嘛，就是自我，就是我觉得这么样的方法是对的，我觉得那么样的人生是对的，所以这个是善恶树果子结出来的东西，
分好坏，
对，分好坏，分善恶，完了呢。神告诉你呢，你先把这些先撇掉，你先不要，你这个东西呢，你先跟着我一起上十字架，完了呢，你来试试我的方法，然后你自从走了第一次，你就一定会走第二次，为什么呢？
舒服。
对，因为它永远是对的。
永远都是对的。
永远都是对的。就像戒毒一样，所有在地上最有效的戒毒方法就是信主。所有在地上最有效的克制抑郁症的方法就是信主，最有效的克制打游戏瘾的方法就是信主。但是呢，这样的事你若不亲身经历，你就不知道它是真的，你就不知道它是真的。有我见过一个见证，是一对夫妻，两个人都吸毒，吸了很多年，家产都败光了，然后绝望之中，他们先生先信了主，然后。现在是两夫妻一起在服侍主，两个人后来都出来了，他们专门服侍吸毒的人，专门服侍，非常有，非常有，很感人，很感人，很感人，就在中国，非常感人，就他们非常有负担，因为他明白那在
那种痛苦，
生不如死的痛苦，
我们不明白，没吸过，
没有，没吸过，
这也不会让
你。你够经常，
什么
东
西？感受一下，我
他给神做工的过程都受不住。
我智商有限，智商有限。
他吸毒的时候他很舒服，他不是受不住。
我不干，我不干。
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自己走不出那个牢笼了，很悲惨的状态。
我的教育就是不要离开亚伯拉罕，
没错，
你只要不离开亚伯拉罕，就没有后面，
就一点都没事。
你再忧伤，你也出不来。
对，
没错，
不要离开亚伯拉罕。
他只要死死抓着亚伯拉罕，他其实很好，他也不用想很多，他也不用担心牛羊怎么样，因为神智慧赐给他，他很舒服的。他一旦离开亚伯拉罕，他要想着帐篷怎么搭，又搭哪去住，什么一堆的。
但是想自己做主。
小孩可不也就这样，他认为他长大了，他要自己做主，做出来的事情气死你。
但我们神就告诉我们，他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我们一级一级顺服就对了。啊，我的姊妹顺服先生，先生顺服基督，基督顺服神，就是一级一级。每个人就是这么。就你，当你一级级往上这么顺服的时候，你自然就会一切的担子包袱就都交走了，特别特别轻松，对，特别轻松。当然我们很难啊，然后姊妹经常遭老公的反，没事经常揭竿而起吧。对，弟兄也经常自己拿主意
放魂，
对，一拍屁股一跺脚就去做一些犯浑的事，很正常。 然后我们十二节啊，继续我们往读到二十二节啊，这里神的爱又显明了，非常非常美好。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食言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
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天使对他说：“这事儿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说的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我们停在这儿。这里非常啊什么
就是要住在城里
说
了，
不能住在野地里。
他就一定要住在城。我们从上往下看哈，就是两个人对罗德说呢：“你这城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清楚吧？
帐篷，
这就是帐篷的概念。一切属他的人，
他的仆人呢，也都没有。
前提是
要信，
愿意跟他走的。
前提是要信的。
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所以神的道很公平在哪呢？他让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其实做了一个判断：我是相信罗德，我还是相信自己，对不对？我们永远都是在做这个判断：我是相信神还是相信自己？我相信自己，我就下地狱了。我相信神，我就得救了；我相信罗德，我就逃出去了；我相信自己，我就觉得他在胡说八道，什么天降硫磺，什么玩意儿，其实是不是？就像挪亚造方舟造个一百年，多少人看见了？没用，你吃傻瓜，还得搞这么些水，哪有洪水啊？什么是洪水？我们都没见过，对不对？他要是相信自己，他就得救不了；但他是相信罗德。哪怕他不认识神也没关系，神也认账。为什么认账？因为他真的是在信心里把自己先倒空，他信靠了一个对的人，信靠了一个属神。对，所以一切属你的人，这就是帐篷的概念。
只要没有这个自我，就
所以你 对没有自我
就有救。
不，要还要前提是把自己交给对的人。
啊，对。
两个方面都不能错。
你没有自我，
你没有自我，你把自己交给摩门教也不行，你交给耶和华见证人也不行，对吧？
对。
地上多少宗教，其实也是在控制人的。
是。
对，所以神两方面都不偏废，他给了我们理性。他为什么让男人有理性？为什么让男人在家里做头？就是男人是打仗，他这个仗就是属灵的征战，他会去分辨的。为什么蛇不去引诱亚当？他引诱不到，不是别的原因，啊，因为亚当能分辨，一脚把他踹跑了，他只能引诱夏娃，啊，所以这个里面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上帝是给了我们理性，给了我们知识，给了我们能力去分辨的，所以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你要为你的选择负责的，你倒空是一方面。你同时要信到那个地方是对的，是另外，因为那方面就是神的本相嘛。他在这里也启示了，你去读你就明白，对吧？有一个弟兄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神？他慢慢读啊， 读着读着他发现所有认真读经的弟兄，他在对神的形象上他都是合一的，他都能读出这样的东西来。为什么这个十六节他祷告会他都是弟兄站起来，就他都能读出来，他们是完全从心里合一的。他不是因为你这个宗教我怕你，那个房那么小，也没有花玻璃，也不起眼，他凭什么待在那？他都是他自己觉得这个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老唐去了他也这么认为，老王去了他也这么认为，他没有强迫也没有任何诱惑，他不是完全从心里阿闷他才去的。所以这个阿闷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然后这个家里的头就为一家人负责，因为他要教导的，他明白了他就教导妻子，他教导儿子，教导女儿，这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家庭该做的这个该有的这么样一个架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或者能力，就是辨识。就是你可以辨识，你知道这个玩意儿不得劲儿啊，比如说他老吓唬你啊，你别下地狱，然后你总觉得哪里不得劲儿。然后你慢慢读了圣经，你可能就能分辨了。哦，这个不对，神不是这样的，神是爱，神是用爱来感动我的，他从来没有吓唬你，对，他从来没有用地狱来吓唬你，说你呀不听，你看着等着下地狱，他从来不是这么说过的，
对。
所以，他这里讲到两个人对罗德说呢，你属你一切的人。你都带出去呢，他告诉他的原因是我们要毁灭这地方，然后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罗德因为认识神，所以他相信这个审判，其他很多的人他不相信这个审判。所以你看包括他的女婿都不信。这里要很悲哀的体现在哪，就是罗德连自己家里的教育教导都没做好，所以离开团契啊，离开这个神的家啊，这个是很难的，很难。你这这个原因就是罗德他自己，他也就是堪堪自保，他没有办法把神的道呢教导给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婿，最终事实上呢只有他的两个女儿跟从他出来，而且他的两个女儿呢也教导得不咋地啊，后面还反正出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跟他生了孩子啊什么，但是呢至少他两个女儿相信他。但是呢你从这里你看得出连他女婿都不信他，都不信。所以他的妻子事实上也是不信他的，
对，还是回头看，
他回头看了一眼。那到天明了啊，你会看见罗德的形象非常有意思。天使催逼罗德说什么？起来，带着你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
舍不得，
很悲哀。就人在这个罪里呢，他实在自己靠自己走不出来，没有办法。然后最后你知道罗德是怎么出来的？所以很清楚的也能解释部分解释老王的问题了。其实罗德不是不愿意走，他根本就走不出来，所以直到最后连这么样的情形下他估计还在收拾细软呢，
都要丢命了，
他就舍不得那个生活。
对，他可能还在划算一下，我这个牛羊我看怎么再划算一下啊，我这个我看带点金条啊什么，带点什么东西。他神说你们在这是做寄居的，他说你们要预备好每一天可能神都会回来。他说神来就像贼一样，他讲的意思都是这些地上这些东西你心不能摆在上面。一个道理，比如在地震你就窜上楼去拿存折，那结果就可能被埋在里面了，一样的道理嘛。你知道地震的第一反应应该赶紧先出去，什么破存折，什么钱，你不要想那个事儿。对，你要想到你的生命更重要，一个道理嘛。他马上又要审判了，他迟延不走没有别的原因，他就 那就左划算右划算，肯定还是
都得带上。
对，
拿不了怎么办？
就你就这么想了是吧？
这一
带
都带
的，对，
带
多带一点，带床毯子
都得带走。
我落枕，我这个枕头不行，是不是？对，然后最后出去，然后尼克又冲回来，我还有一双毛拖鞋，
我怕冷，我出去山洞里边没毛拖鞋，可就死
了。所以你从这里啊，你再结合罗德，让他两个女儿去对付那些人，不去求那天使啊，体现了罗德其实是活在自己的肉体，就是他一切都靠自己的，就他要带走不舍得是另一方面，没信心也是硬币的那一面。就他不知道他出到哪里，神既然把他救出来，难道会让他饿死吗？会让他冻死吗？对吧？都不会的。但是他就要自己预备好。我要带着我的毛拖鞋，我就冻死了。我落枕，我带着我的枕头。这，你知道这个上帝很显明你是对神没有信心，信心很小，就是个婴儿了。婴儿出去，我还得带尿片，这就完了。
亚伯拉罕的信心从哪来的呀？那么大，
对呀、啊，照理说他也
所以那么多人里边就只有那么一个人呢。
所以二人哈、啊，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你会记得，
多少个手？
其实两个，对，等于是两个使者把那四个人拽出来的。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最终得救都是这么。都是被神拽出
来
的，从火里取炭取出来。
哎呀，
然后接着往下看啊，他说：“你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然后罗德说：“我主啊，不要如此。”然后他说：“你看呐、啊，这座城又小又近啊，容易逃到，这不是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我的心里。”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哈。你会发现呢，罗德在这个时候他心里惦记的还是世界的
事
情，所以他对审判呢他没有任何有形的概念。但是很快当整个城都被灭了以后啊，他很快就怎么样，他跑到山上去了，
还是跑山上去了。
对，他在
三
十节，罗德因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住到山里，和他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这里讲的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的人呐、啊，真的是怎么讲呢？就是他真的自己的心如何自己不知道，他总以为这件事情没那么严重。当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永远都会那么严重。当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夸张，哎呀，我自己总能处理的。当他发生了以后，他就觉得啊，这件事情
就
完蛋
了，
根本就以后不可能这么样了。所以他立刻为什么又搬到山上去了呢？
他还是不相信。
我住在索多玛是这么大个城，然后呢，丽娜住在那是个索尔是个小城，然后那审判的时候啊，那天上降硫磺和火。啪啦啪啦，就像精准制导的导弹一样啊，就直接往我这打，还往那个你们那打，你们的索多玛哥们啦，就他那没打。你知道这个有点像什么？有点他在这个
孙悟空
的波浪翻腾的大海上啊，他抱着一块木头，然后他经历了一切风浪，
他怕，
然后就看见呼一个导弹一样的那个大火球越过整个城。哐一下就砸到那里边上，哗呀腾起一堆火，哐一下那里又一个岩柱下来，一个岩球下来砸到一个什么人，他全看见了，你能想象吗？
害怕，
对，害怕。
对，这个道理啊，就跟从那个挪亚方舟出来的人啊，特别怕水，所以我们地上的人现在都要造高塔，是一个道理。
造巴别塔。
为什么造巴别塔？因为他从骨子里害怕水，他就巴不得往高里走。是吧？就是因为挪亚出来以后，他三个儿子真的害怕洪水，因为洪水最初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外面啪啪啪的敲，哇，
惨叫那种，
然后整个 这个地面啊，就整个水面都飘的全是动物和人啊，所有口里有气息的肯定，因为最初肯定有人抱着树，会飘一阵的，不可能一下都死的，否则他不要那么长时间，他整整前后一年嘛，所以经历过这些以后，他又吓得屁滚尿流，你知道，神说什么？神说我不会再用
毁灭那个
水来洪水来毁灭地，他说我给你立个约，就那彩虹，他不信。所以他永远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他不相信神的话，这就叫属肉体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就是他自己觉得我所感受的更靠谱，神的话呢是摆在其次。
你看他这里也说，天使对他说，我不轻浮你说的这成语，
天使已经说好说清楚了，我绝对不会，
可他还是跑了，
还是跑。但是那个场景呢真的很吓人，
也不得不跑。
因为那里讲到那个亚伯拉罕，你看，28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27节，到了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蛾摩拉全平原、全地观看，不料什么？
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
好，你自己到窑里面，你待着看。那现在我给你像孙悟空一样，给你一个
画个圈
儿，不是画个圈儿，给你那个火眼金睛，你烧不死的。然后你在窑里待着，你害不害怕？
还是怕。
所以我们啊，最好呢，不要看自己高估所大看的，我们就是这德性，就这本性。你呢不行，你就跟神求，你说我就住在山上，就住山上，住城里就住城里。然后呢，神答应你了呢，你就坚信神的话。然后在一开始神告诉你去哪呢，你最好跟着神一开始的话走。对吧，神说你就住山上，其实神知道你会怕的，你就算住城里哐哐哐的砸下来，你还是会去住山上，对吧？那你与其那样，你不如一开始住山上，神还跟着你，你好过跟两个女儿住在洞里，对吧？因为你那个是在恐惧里逃上去的，和神带着你，他肯定就带到山上的一个，
他带你带去更好的地方，你自己不一定能找到那口。
对，
关键你不会被吓到啊！他噼里啪啦是打平原呢，不会打山上啊！你就在那个噼里啪啦旁边，你得多害怕。
然后最后一个点呢，就是他这里看见20节哈，他说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其实索多玛那个罗德他一直还是
不认识神。
对。他不是不认识神，他
不真的，
他一直还是看爸爸的玩具多过爸爸，这么样一类人，啊，这就地上这么样的一类的主的孩子，啊，就是呢，他是爸爸的孩子，他是亲生的，但是呢，
看中的不是那个亲情，是爸爸手上的玩具。
对对对，爸爸会给他玩具吗？会，但是呢，他看玩具。多过看重吧，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有。
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跟他讲再多大道理，不如直接上个玩具来的简单明简单有效。
买个棒棒糖。
对，简单有效。对。所以，怎么避免这个麻烦呢？就是你常待在爸爸身边，你吃他的粮食，一点点长大。等到有一天你有他长成的身量，你自然就会明白了，然后你开始自然就能分辨
该做什么，自己也就知道了。
对 对, 对，所以他一直跟神待在一起，都有一天他会跟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他就不会陷进去了。对，基本上就是这么样一个过程。所以罗德到这里就基本上讲完了啊，就后面他就跟两个女儿就出了这个摩押和亚门，这其实是一个很败坏的故事，就讲到事实上他属肉体的基督徒有个很特别大的特点，就他分不清圣洁啊，他分不清圣洁，就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他的方法从通通是从自己人里面，
他只能是为了达到目的。
他就他的教导也是这样，他教导孩子也是这样，所以他整个生命呢，他是没有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就是地上的人看不出来， 就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和一个完全属地的人，两个人看起来是一样的。
对，头发也看少一点。
对啊。没错，属地的人，因为他很可能表面还假冒伪善一点。
那一个一个修行的人，
对对，修行的人呢，那一些，
对，有些人他会
讲
原定罪嘛、
对，
你就是，你看你怎么会这样？你真的很坏的，他。